我觉得亲情就是
亲人之间的那种电流。
在我生闷气的时候，小儿子会轻轻地跑过来说：“妈妈，你怎么了？”
最亲爱的家人、爱人，无论什么时候都跟你分享，不断的鼓励。
外婆总会帮我倒上杯温水。
妈妈在夜里不睡觉，只为等我一个岳阳电话。
亲情就是生活中的点点滴滴。亲情，
亲情，
亲情不断电。
在我们亲情会客室会播放葛林卡博士的采访，他是一位有多年经验，专注于辅导儿童、青少年及成人心理创伤、恐惧、忧郁和焦虑等心理状况的辅导员，并持有专业的婚姻及家庭治疗师的执照。他的著作有《情绪四重奏》《旷野之旅》《生命中的情绪更新》等系列著作，从圣经、心理学和医学等多个层面探讨有关情绪的成因，帮助我们更认识自己的情绪，面对自己生命中的阴暗面，并在过程中得到上帝的医治，认识耶稣与永生上帝，恢复并建立美好的生命关系。欢迎您和我们一起经历这情绪之旅。
这里有人生的故事分享，这里有温馨的点滴回忆，声情并茂，冷暖人间，亲情会客室。
欢迎葛老师啊，今天又能够有时间来到我们的录音室里面来哈。听葛老师讲呢，就是父母跟孩子们的这个相处的时间啊，会影响孩子的情绪。但我现在呢比较担心的哈，就是说很多的现代父母呢是越来越少这样的时间跟孩子们有这样的时间了。
嗯，
那甚至我知道呢，就是那有很多的父母，像我周围有很多的同学朋友啊，他们都把孩子送到寄宿学校去，让学校去管理这一个部分。您作为婚姻家庭还有孩子这方面的专家啊，给父母一些什么样的建议，特别是现代的父母怎样去平衡孩子们在学业的方面的时候给他们更多的心理上的关注呢？
首先呢，我是很想跟父母讲讲一个很重要的事实，就是说孩子怎么看父母啊？很多时候父母会这样想啊，他小婴孩没关系，只照顾他，给他吃奶啊，抱抱他就可以了，找谁都可以做这个事情。
嗯，
就是找人帮忙啊，送到我的妈妈家、爸爸家啊，我就可以专心工作，因为我的目的要赚更多的钱，给我孩子有个好的将来。
对，
父母都会这样想。对，而且我们轻看的孩子婴孩期的时候的需要，但是实在是说，对个婴孩说，谁是照顾那个人，就变成那个人就是他的父母，所以呢，他就开始说
很依赖。
对，我有一个亲生父母，也有一个照顾我的父母。然后几岁之后呢，那个照顾父母就不见了，我就要送回去亲生父母那边。
嗯，
但是这个亲生父母呢，却没有跟我一起成长几年，我跟他很陌生的，我们从来没有很能够配合在一起生活的很多事情。
嗯，
他不了解我，我也不了解他。
嗯哼，
所以呢，很多时候在过程当中呢，那个小孩子呢还是很念挂着照顾他的那个父母。
嗯，
所以呢，他们在心里面呢很拉锯的。很多时候父母会觉得这些孩子跟自己不亲，孩子跟你不亲的原因是因为一开始你没有跟孩子一起成长，一个孩子的安全感，一个孩子呢性格被爱等等呢，就在乎于父母怎么去对待孩子，孩子会怎么看自己。
嗯，
一个孩子为什么会有自信心，为什么觉得自己很好，因为他成长当中身边人都很爱他，很鼓励他，很欣赏他，给他很多很 positive 的东西。
嗯，
他就觉得啊很好啊。但是有个孩子成长当中别人会骂他，说他不好，然后父母不理他，也看不到自己父母的话。嗯，他会想，我是怎么个人呢？我是不可爱的人，你们都不喜欢我的，所以我就开始对自己没有那种自信。所以呢，如果我们把我们的孩子很多的重要的发展放在一个照顾者手上，他们怎么照顾你的孩子，你的孩子会变成什么样子。所以父母是没有办法控制别人怎么对他的孩子。
对对。嗯，
第二呢，就是说孩子没办法跟父母产生一个亲密的关系。
嗯，
心里面的联系不能够建立起来。
嗯，
很多父母说孩子这么小他们都不知道的，大点才 带回来就可以了。我跟你说，一个婴孩出生的时候，他知道谁是他妈妈。你把婴孩放在一个床上，他的妈妈在其中一个边讲话，婴孩的头会转向妈妈。
是的是的，
婴孩在母亲的肚子里面的时候，他已经听到母亲的声音，他懂得谁是他的母亲的。所以当他看不到他的母亲的时候，婴孩对他来说是很没有安全感，
他就开始焦虑了。
当然呢，但我很熟悉的声音现在不见了，不知道到哪里去了。婴孩是没有一种时间观念的，不会说那妈妈现在呢离开几个礼拜我会回来的，他看不到你几个小时就以为你永远消失了。他就会很痛苦，他觉得啊，这个很不安全，怎么办呢？我一个人怎么办呢？所以呢，如果父母要想给孩子一个好好的安全感，给他有信心，然后觉得被爱的话，头几年是绝对很重要的。所以我们中国人说三岁定八十，头三年孩子的经历对他以后一生影响很深的。你放什么人去照顾你的孩子，就会改变你孩子以后的命运。第二就是说，你父母如果不是照顾孩子的话，他跟你不会太亲近的，因为在他心里面觉得你是不可靠的。父母很多时候常常犯的错误，太早的时候给别人去照顾你的孩子。第二部分就讲到是说啊，孩子大一点的时候啊，几岁十几岁的时候，假如送到 boarding school 去。
对，
其实呢，我跟你说，孩子从出生到他的能够长大成人那十八年里面，基本上呢，每一个阶段都有他重要成长的任务的，每一个任务都是孩子要达标，才能够在心理上能够活得更加健康。所以在婴孩期的话，学习的是安全感，没有给他安全感的话，这方面就牵得不好了。在他青少年的时候呢，他需要有父母在他旁边照顾他，虽然他比较好像长大了一点了，比较可以有点独立的生活上，但是心理上他们很需要父母的，他们要需要父母能够感觉到父母是能够明白他们，接纳他们，帮助他们每一个阶段怎么样去完成任务。在小学的时候，他们注重的是学业能达标，怎么能够有能力，那种能力感很重要。如果他没有办法在学业方面各方面能够得到能力感的时候，父母要加以帮助。所以父母有时候呢要注意，如果一个孩子常常不愿意读书啊，粗心大意啊，很不想很懒散的人呢，其实可能是表示说他们在学习过程当中比一般孩子更困难。他们需要辅助才能够完成要求。但是如果他们没得到帮助的话，他们没办法帮助自己的话，他就开始逃避，不喜欢懒散。所以父母在方面其实要多一点，需要父母来帮助他们，给他们看到他问题，给他加以辅助啦，找到他的问题怎么去帮助他，这些很重要。因为如果没有做好这点的话，孩子有什么感觉？我就变成一个没有能力的人。我在学校当中成绩不好啊，不达标啊，别人都好像都明白听得懂啊，我听不懂啊，我明白吗？做不好啊，他就开始对自己很多很多质疑。让他在能力方面就变成一个觉得自己很自卑，没有信心的人。所以这个阶段到父母很多的帮助，给他怎么样适当的培养。到青少年更是重要，因为孩子要建立一个是我的身份，我是谁。所以他们跟父母有很多的，我们说在相处上面他们会有点反叛。所以父母对反叛孩子觉得很麻烦，你就不听话，你就不乖，
反正父母就是对有问题的孩子就是觉得麻烦。
但是其实我跟你说，如果你孩子从来不反叛的，青少年都是很乖的，我跟你说，你的孩子会有问题的。
哦，真的吗？
当然了。他们应该有反叛的，那不反叛为什么呢？发生什么事情呢？所以父母以为他乖就很好了，其实不是的，这个是有问题的孩子。反叛才是正常的，
反叛才是正常的。
当然了，他跟你反叛的时候表示说孩子开始能够建立自我的想法，自我的形象。这个是他在青少年一定要做的，身份的确认，我是谁。是不是父母讲的都是对的呢？那我怎么想法呢？那如果我跟父母不想法不对的话，我应该怎么样去处理呢？我要不要尝试自己想法呢？所以在这个青少年当中很需要父母的引导，就是说父母能够给他一个空间，一定要有点反叛的机会。你不给他反叛，你越压抑他越控制他，他有一天的反弹更大，那你就更大问题。他可能在行为也很多东西当中会有出错子的。所以反而给他一个适当的安全的一个 小范围给他一点点反叛，给他慢慢慢慢来的话，因为他需要知道觉得我可以有不同的想法，父母会给我机会去尝试一些我认为对的事情，但是呢你给他个空间，给他一点点尝试，尝试完他就发现诶，其实我的想法可能不对，当知道不对的话，他自然再去调整的时候，他开始看到父母的所讲的东西背后的一些的好处跟一些的重点，他能够开始意会到，但这个意会必须要他从体会实现过程当中去找出来的，不是说我跟你说就这样子你就听我就可以了，不行的，因为他要自己身体力行当中去发现他自己想法的问题，然后他是能够真正的去了解他自己需要什么，所以这个段时间父母要给他一个不能太宽，你太宽变成放纵他反而没安全感，因为他可以行为出差很大，出差之后他自己也不能够接受可能出差后的后果，
对，
但父母不能不给他空间，不然的话他就觉得好像我一直要做一个你要我做的人，那我不能做我自己，但要做我自己的时候青少年是很重要的，如果他这段时间青少年不能够做好自己的话，但是成年之后十八岁之后他去外面的跟别人相处的时候，他不知道怎么去跟人相处，因为他没有自己定位，变成一个很迁就人的人，失去自己的人，或者他变成一个很自我的人，我就不接受别人的，走我自己一套的，所以这些在这段时间是很重要的，父母给他们的合适的帮助，这个过程当中是很微妙的，要给他的空间，但同时说你要给他很多爱支持和包容，因为他们好像很大了，但是心里面很多时候他还是很小的，他是要回到他挫败的时候，他困难的时候，他回到父母身边，父母还是要拥抱他，爱他，保护他，就像圣经有那个故事浪子故事嘛，
对，
这浪子嘛就是他要实现自己嘛，就离带了很多钱出去了，
对，
花掉了，但是浪子回到家里的时候父亲怎么对待他，对这个浪子是一生当中最大的医治和接纳，就当他做错了父母回来的时候，父母还是能够完全接纳他，拥抱他，告诉他 OK， 虽然你很多很多做得不好，但是我还是爱你的，因为你本身这个人就是有价值的人，这点我们做青少年也需要知道，就算我们犯错做不好，最后父母还是爱我，这种接纳，这种的爱给青少年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确定，我是个可以的人，就算我做不好也是可以的，
是，
那我胜利以后我就可以勇敢做自己，就算我犯错做得不好，我还是有机会被接纳，我还可以回头，我还可以改变，我才能够真正尝试出去，这么重要的阶段你就放在那个基础学校当中，谁来帮助他，那你的孩子这方面心理发展都不能完成的，
对，
那长大之后很多很多问题都是在处理以前的问题，
是的，真的是这样。其实在听葛老师说这些的时候呢，其实我就发现我们这一代的父母哈，就是我们现在已经人到中年，孩子也开始成长，然后要走出家庭哈，那我们就是因为我们也不知道要怎样的给孩子设立一个爱的界限，然后也不知道该怎么样的用合适的方法去爱他们，去表达爱的时候带来的这种的冲撞哈，甚至包括我们自己在我们自己的家庭和婚姻里面也不知所措哈，有很多的时候我们也希望呢我们自己也可以像那个浪子回头一样回到父亲的怀抱里面的那种感受，就是说我们曾经不知道，曾经走过一段很迷茫的一个时期，然后以至于带到了我们现在的家庭，影响到我们将来的孩子的成长，但是我们现在愿意回头的时候，我觉得上帝都是就像那个慈父一样，他是完完全全接纳我们的，接纳我们曾经走错的路，接纳我们曾经的不完美不完全，接纳我们的很无知啊，很多的时候所犯的错，这个功课实在是不单是孩子的功课，更是我们做父母的功课呀。
收听的是亲情不断电。
今天呢，坐在录音室里面的呢，还有我们的新月。
大家好，葛老师好。
你好。
之前我们谈到过哈，孩子的情绪和行为哈，怎么样去了解？那我们才发现呢，当我们去了解孩子行为和情绪的时候呢，我们才发现原来是我们自己的行为背后呢，是有我们自己的情绪存在的。那我们的情绪又从哪里来的呢？其实是跟我们的在幼年在原生家庭里面成长的过程里面是息息相关的。
有很多呢就是我自己亲身经历到的。
嗯，
比如说葛老师讲，如果在青少年时期他是一个没有任何反叛的一个孩子，
嗯，乖小孩，
看起来什么问题都没有，
对，
这样反而是一个问题孩子。听葛老师讲到这一段的时候，我就知道我就是这样一个问题孩子。因为我在我整个的青春期的那一阶段大概有5年左右吧，我就是那种特别乖的孩子，父母的任何的意见也好，或者他们给我的一些指导也好，我都没有任何反叛的。但实际上我里面是有一个被压抑的一个火山的。后来我的这个问题就出现在我成年之后，在我进入了我的婚姻和家庭之后。葛老师讲过，这样的孩子一般他后面会出现两种极端，一个就是他非常自我，一个就是他非常迁就别人。我发现这两个其实都在我身上有体现。还有呢，就是我会特别在意别人的目光和别人对我的要求。我在做很多选择和判断的时候，我很困难。我就发现因为我里面没有特别确定的自我身份的认同，就是每当我做一件事情的时候，我的第一反应是别人会怎么看。这也投射到我现在在很多时候对我自己的孩子也不接纳，有很多这种成长中的问题就会投射到我们后来成年之后。但是我也非常感恩的是呢，我是在我的女儿11岁的那一年哈，就是她刚刚要进入青春期的那一年，我认识神。那后来这5、6年的过程当中，我不断被神的爱一步步带领的时候，我在一步步的确认我自己的身份的这个过程当中，我才可以学习到给我女儿这段时间给她一个成长的空间。她可以在这个青春期自我身份认同的这个过程里面有她自己可以犯错的空间，但这个空间呢是不能够没有界限的。我很感谢神，就是可以让我学习来认识我自己，也学习来帮助我的孩子认识他自己。
对，所以基本上我们上次讲到，就是说如果在成长的过程当中这个成长任务没有做好的话，这个任务就延期到你人长大之后，中年之后呢，你这个反叛当中就开始爆发出来了。所以这个爆发出来的时候呢，你刚才讲的一点就是说，我常常不能决定，因为我不知道自己是谁，我知道我选择这个是那个吗，还是那个错误不对，常常会纠结在这个哪个是正确的决定里面，因为我就很怕我的决定不对的话不被接纳。
对，
第一个方面。第二方面我就想呢，你就会很在意别人给你的一些的可能的一些的要求。
非常在意。
对，因为成长当中嘛，父母是很高要求的，一定要这样做的。
对，
所以这方面从来没有得到一个父母的允许，就是说其实如果我做的跟父母不一样的话，我还是被接纳的。所以呢，在长大之后呢，这块东西还是需要得到帮助的。所以他会在他长大之后的生活当中跟那些的权威啊，一些别人的要求的一些人就产生冲突。
对，
然后呢就会很纠结在里面，就是说觉得为什么你要强迫我啊，为什么要这样子，那就是他反叛。那反叛当中呢又跟他们产生很多问题，很盼望你的反叛之后被他们接纳，然后才能够经历到好像原来我就是犯错也可以这样子。
对，
所以这段呢就对他来说是人生很大的痛苦。所以很多人的问题就是说，他们在成长的前18年的时候没有做好他的成长任务，然后后来的人生就不是在好好在做事发展他自己，而是在重复的去完成之前没有完成任务，他的生命是重新再来做一次。所以有时候觉得很累，这个过程当中好像一直在弥补过去的不足。那他现在真正自己呢还没完全能够完整起来，
是
还不能够完全发展他自己。所以呢有时候会人生有很多遗憾，回头再看的时候觉得好像自己做的很多决定是不是很对的。但这些决定不对的原因是因为在青少年的时候没有被机会好好的去犯错也被接纳。
对，
这个过程
实际上有很多的家庭因为父母特别的忙碌，或者说即使他不忙碌，但是因为他不知道要怎么去做的时候，即使他的孩子跟他住在一起，其实也还是同样会遇到这种问题。如果孩子在成长的过程当中这个亲密关系或者说自我身份认同的这个没有被发展，他觉得自己没有得到足够的接纳和被爱的话，他成长之后如果再想重建这种亲密感或者被接纳感的话， 会有一段纠结的，
对，
爱与被爱，拒绝与被拒绝。我发现我就在经历这个。其实我在后来成年之后，跟我父母哈，尤其是跟我的母亲，很长的一段时期，其实关系是很紧张的。我经常会去顶撞他，因为我觉得我有能力了，
嗯，
我可以来反叛你了，我也可以不听你的了。那后来当我认识神之后呢，我觉得我应该对我的父母好。这个应该里边，我觉得有很多是我为了做而做。
对，
我为了道义上的、文化上的，
对，
甚至我为了神给我的那些，我当时觉得神的要求非要去做的那种持守的，我觉得就是在一个很长的一个纠结期。包括现在，其实我现在还处在这个纠结期里头。
嗯，对，
就是我心中很渴望他们给我的，其实直到现在，可能我的父母还不知道怎么更好的给我。
嗯，其实这个过程当中呢，最主要是能够要去处理在你成长过程当中、过去经历当中，父母对你的要求等等，他们的不认同跟不接纳，并且他们强加他的要求在你身上，那个对一个孩子是很痛苦的。那这个痛苦呢，就是在你里面还没完全处理，所以这个痛苦呢，造成你变成现在的性格呢，就很需要去做得好，得到他们满意，很想要他们来称赞你。因为当你做很努力的时候，还得不到他们称赞你的时候，那个哇，这个痛苦很大。所以呢，你这个部分呢，就很在意的在看他们要什么，要什么，要什么，他们表示什么，我怎么去能够得到他们的要求。但是同时呢，又觉得很痛苦的时候，当他们要求跟我的要求不一样的时候呢，我就在里面好像自己在自我否定。这个痛苦是绝对是又在怪着他们，又在怪着自己，然后在这里面是非常纠缠，然后讲不出来，也不知道怎么去让别人明白我。所以这个部分呢，必须要回到原生家庭里面，那小时候的时候，那种很渴望、很想得到父母的认同的时候，很努力去做的时候，还不能得到的时候，这种痛苦是很极度的，而且这个痛苦呢，还没完全能够面对和处理到。要能够接触到这个痛苦的话，需要放下很多层的防卫机制，才能够进入这个痛苦。就在这个痛苦当中，能够在痛苦当中被上帝的同在医治和安慰当中，然后再走出这个痛苦，这个过程当中才能够真正得到医治。医治完之后，再回头看你的父母之后，已经觉得没关系了，他接纳不接纳的时候已经没问题了，不再痛苦了。
嗯，
其实在我经历要回头看的这个过程里面，我内心里有一些抗拒，
对，
不想回头，我不想回忆，
对，
我拒绝。
所以很多时候有些人说，我已经信主了，我已经有新的生命，为什么生命活得不丰盛，我还是在很多捆绑当中。
嗯，
就是因为我们过去很多痛苦，我们还是没有能力去面对，这个痛苦还存在的，在控制我现在的行为。
嗯，
让我不能够真正活得自由。嗯，不能够真正觉得自己是可以把真正自我活出来的。
是，
对。但是这种痛苦呢，太痛了，而且呢，一个人不能面对的。因为在处理这个痛苦当中呢，有很多的部分你会很迷茫的。我们人会眼睛看不见，耳朵听不见，所以在这个摸索怎么进入痛苦当中，怎么去走过去的话呢，需要有人陪你、帮助你，和你一起面对。并且很重要的部分是说，在这个痛苦当中，你能够看到、感受到上帝的陪同。在我们最痛苦的时候，有时候我总觉得都是我一个人，好像没有人真正能够明白我。但是其实在我们最痛苦的时候，上帝告诉我们说，你走过的痛苦我走过了，比你更痛。耶稣基督来到世上33年，在十字架上他就承受了人所有的痛苦。在痛苦当中，他跟我们说，我为你们走一个出路出来，我怎么战胜痛苦、战胜死亡，你们就要跟我一起来。这个盼望在上帝里面已经给我们了。十字架上的恩典不只是给我们赦罪平安，并且给我们医治的盼望。这个医治要我们在生命当中真正经历到上帝这个医治，我们才懂得上帝的爱是如何的长阔高深，能够真正的是接纳我们。所以这个过程当中，我们需要有人、有人帮助陪我们走过，真正经历到上帝医治的话。
嗯，
因为耶和华说他的名字叫拉法。
嗯，
他的应许叫医治我们生命。
嗯，
所以无论我们生命过去当中有多少痛苦，里面还是在上帝里面可以有出路和有盼望的。一个人最痛苦的时候，他们必须要听到上帝跟他们说的话。
嗯，
上帝告诉他，你在痛苦的时候我的心比你更痛，你在难过的时候我的心比你更难过，因为我很爱你， 我爱你比爱自己更多。我不懂得写歌词人，但是我在医院当中上帝就把这个歌词给我了。
嗯，
所以我们写了一首歌叫天父的心声跟你们分享。
谁说我看不到你心疼，谁说我不明白你的难处，谁知我默默地流泪等你回来。父亲对你从未拒绝放弃，我的心为你痛而碎了，我的泪为你笑而流干了。我看到你的痛，我心比你更痛。我对你爱为离开过无端，怎能让你明白爱藏过高深，怎能让你了解我心中绞痛。你是我所创造的，我心甘宝贝，真舍得让你受苦难，独自一个人承担。天上地下无耻的爱，完全接纳你过去一切，只有在十字架上显明我的爱。我爱你而为你骄傲，我爱你比爱自己更多，我对你的爱永远不改变。十字架上的宝血，血流干流尽，永不舍弃永世的盟约，我爱你。
葛老师的采访今天先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期待明天能和您在亲情会客室里再相见。
藏过高深，怎能让你了解我心中绞痛。你是我所创造的，我心甘宝贝，真舍得让你受苦难，独自一个人承担。
耶稣是真葡萄树，天父是栽培的人。凡属主耶稣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亲爱的朋友，愿你我都成为被神修剪的枝子，在主基督里结出丰盛的果实。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